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我们看导师这一篇啊，七支人间佛教的第七个主题，少壮的人间佛教啊。好，在讲义的52页开始啊，我们这边依着导师的文脉啊，有三个小主题，第一个是说明。人间佛教虽然是受到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影响，但是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了哈。我们看标题的部分哦，第一个就是人生佛教是依着人圣，那接着再进修大圣啊。老师说，这样可能比较没有文献上的依据哦，所以他就想。为人间佛教啊，去寻找依据了。好，第二个是虚大师是承袭中国佛教的传统思想啊，那老师是没有啊，所以在讲这个特色这边52页，理论特色是自圆啊，最圆满；方法的特色是自简啊，最简单啊，就修行的方法是最简单。修正的特色是自顿，就很快成就。好，所以如果对这样子的理论方法有深刻的信心的，好，大概就是赶快急于成就。哦，发展到后面，在科判瓜佛二这边，就是所谓的一行胜的发展啊。那一行胜的发展算是这一步的啊，这个思想最后。最后一步，在注脚93，瓜佛二这边哈，导师其实有提到，应该是瓜佛三的哈，在53页，就是太虚大师所提到的，中国佛教是说大乘教，修小乘行。其实理论跟实践哈，它没有差异太大了。说的大乘教其实是最上乘的哈，那这个就是声闻集于。啊、哦，这个急于治疗治症的精神，好、哦，所以他的实践也是小乘行，啊、哦，所以理论跟实践没有那么太大的差异。好、哦，第三点哈、哦，在重视人间性的佛陀跟佛法，啊、哦，在53页这边，啊、哦，那最后引这个人佛在人间的这句话，啊、哦，佛怎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是照样的把它迎来人间啊，就是经典的发展上面啊，就有所谓佛是在摄究竟天，或者是摩悉陀天成佛啊，也就是法身佛，就是毗卢遮那佛，那化身佛就释迦佛了哈，啊，所以这个人间佛教它基本上啊，导师这边强调的是重视啊。佛跟法都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太子成就佛道，说法度众，还是以人为主。好，第二个是瓜佛大喜二，人间佛教弃理弃机的原因啊，那导师先举他之前的著作说到，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跟衰弱啊，就像人的一生，从童真到少年、壮年，慢慢到衰老。好，所以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啊，代表成熟嘛，哦，可能也接近死亡啊。那接着请看到54页哈，那54页就解释刚刚那一句话了哈。所以导师他是认为他是重视所谓的佛法跟初级大乘。好，接着在54页本文上面的第五行，由壮年到老年，内心是越来越空虚啊，思想也更接近唯心，也就是以我们自己为主啊，更多为自己的晚年着想啊，为的身体的健康，为的长生不老。那。老年之后呢，更贪着所现有的啊，受用的、享受的这些啊生活用品 乃至财物。那最后一句说，孔子说了哈，老年戒之在德，这是在《论语》中的君子三戒啊。少年时是戒色了啊，壮年是戒斗啊，会争斗。那老年戒之德，得贪得啊，就是这边说的，老年更贪着财物。好，下面就说到为什么后期，应该说，他从另外角度了哈。老师推崇的是佛法初级大乘，那这边下面讲的其实是说，这个比较是所谓符合人间佛教哈。那人间佛教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禅宗起佛教哦，所以这个弘这边的弘禅宗起佛教之行解就是初级大乘。那后期的明喻大乘的特点，好，导师就说到这几个是符合老年的心态啊，好，所以唯心思想就会受到欢迎发展重视。第二个是在欢喜中起生成佛，这应该是秘密大乘。第三个是严密的思想，还有丰富的经验。那这个就是在后期大乘，或是发展到后期的中观瑜伽行派，好，感觉上，严密的思想体系啊，知识的经验丰富，好像是不错的了哈。但前面一页已经有提到啊，老年虽然知识丰富了哈，是表示成熟嘛？或许不是，可能更接近死亡。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96这个哈，在《永观集》这个章节的名称是"为自己说几句话"啊，这个其实它里面的文句是有点简略哈，就是说点到啊，就是说可能有人对他的一些看法，他点到为止哦。但是这里他有特别点出到底是说了什么啊？一开始就提到大乘三系中啊，老师重视的是性空为名，也就是弘禅宗及佛教之行解。那读者可能多少有些误解啊，像在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中，就列出导师跟虚大师对人间佛教诠释差异的原因。啊，是因为导师基于缘起性空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根源阿含啊，发扬光大于中论，所以因此没办法顺从太虚大师的观点。好，这个就是这个引出来的意思，就是不太认同。其实，太虚大师也有讲人间啊，但是后来他觉得是人生佛教。那导师的人间佛教跟人生佛教在他的《佛在人间》这本书，他也有提到啊，这两个的差别，从对治性来说，差异不大了。对治人死为鬼，鬼化的佛教。但是除此之外，刚刚也提到嘛，太虚大师他比较是传统中国佛教思想，所以这个最好的法，最是法界圆觉，这个法界圆觉或者是法性，这个基本上就是如来藏性了。这个就跟后期佛教说的佛得本有论这个观念是一样的了。所以这个立足点一定会不太一样啊，所以这边不见得是如此啊。那另外的对治鬼化的佛教之外，人间佛导致人间佛教还对是什么天神化，或者是刚说到的哈，在这个狱中求解脱的啊，大欢喜中即生成佛，好，这个是导师想要对治的，所以才有一个天化之基因肾嘛，这个在初期大乘就有了。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嘛，在初期大乘经，这个大菩萨都是鬼或者是畜生身的显现的了啊，所以是菩萨神化、群化都是神啊，或者其他的天都是菩萨化身，乃至到后更。 后面的如来藏系的经典，我们前面有提到佛化群神，佛都一样是化现到各个天，所以这个秘密大圣这个观自身是佛，观到后来就是修所谓的天色身嘛，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啦。好，下面又提到这也是认为导师根据西藏月称诠释的中观空义，批评中国佛教圆融的特质。好，那下面就是这两点，就是导师列出来可能他不认同的嘛，这个其实就是在这本论集，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别人的主张啦，别人说导师这样的。好，那下面就导师的回应，说导师赞同缘起性空是正确，但是他重视的是初期大圣经论，其中不只是空的道理，更重视的是菩萨大行。那菩萨大行的龙树论，像什么十住毗婆沙论啊，大智度论，所以下面又接着说到，他不是藏传所传后期中观学者，他是重视中国所传译的，就翻译传过来的龙树论、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一般说有深观广行嘛，深观就是深入的观一切法无自性空，这个当然是中论了。菩萨广大行，那就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也有。这个十住，这个在罗什的翻译这个词，它可能没有那么的，不像玄奘大师的翻译的语汇是很精准的。这边十住是什么？它其实十地经的解释啊。但是在大智度论当中，或者像你注意导师啊，般若经讲记啊，这个明心菩提或者是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是七地之后，那这个七地其实应该是更十地更早之前的十住的这个菩萨结位，所以那个明心菩提结是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那里的七地应该是七住了，七住地，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下面就说到这个回答这个太虚大师的进达译印度之佛教的时候已经有提到了，就是他对龙树特别的重视并不是只是因为他空义的阐述了，除了他可以会通阿含的深意这种缘起性空的道理之外，还有他阐述的伟大的菩萨精神，那这个其实在导师我们这边有列到了，前面有提到吗？在什么忘极为人任重道远，在47页，所以就是说他不是只是说龙树去阐述了这个空义，他其实是重视他的伟大的菩萨精神。好，再者，龙树在阐述菩萨广大行中，对念佛可以免除种种的灾难痛苦，功德回向众生，忏悔罪业，烦恼及菩提，这些主题式的说明，这些都是一个主题，念佛就可以免难，到底怎么去了之？如果你像我们之前有看过的《观无量寿佛经》，尤其是下品的众生啊，要往生，因为今生造恶，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教他意念或者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除80亿劫生死之罪，感觉上这每一句佛号的功德就可以除，那到底要怎么理解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些主题呢，我刚说到的烦恼及菩提，应行难行，顿入见入等，凡是有他力速成的，也就是有天化或神教化的倾向，在龙树的论点上都有不同于印度后期论师的卓越见解，这个都是导师所认同的，所以他为什么会三系中抉择性空为名，这个性空为名基本上就是以般若经龙树论为准的， 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这个红传中期佛教之行解，基本上也是般若经跟农述论为主，所以这些卓越的见解在后期的中观学是不知道，因为大智度论在印度后来就失传了。那佛事的淳朴，须大师是同意的。离佛事还不那么久，多少天哇，但不太离谱的时代的佛教，总比后期天佛一炉好。天佛一炉不只是佛梵混合的秘密大圣，在增长大圣系的经典，像大集经、楞伽经都有说到，这个我们刚才也有提到了啦。所以他的认为，在印度佛教史上去探求天化渐渐的严重，达到神佛波的过程，在这个发展中，他抉择而取初级大圣经，还有龙树论、阐扬大圣解行，又能会通阿含。所以他主要不是依着性空为名的主张去跟增长唯心，也就刚刚说到的这个后期中国佛教的传统大部分的思想啦，增长唯心或是须大师用的法界圆觉。好，那这就补充我们这个54页本文这边，就是后期的纵观瑜伽行派，虽然都有成熟的严密的思想，知识经验丰富，但是实际上反而是离佛法的淳朴，或者是菩萨广大行比较远，比较远，所以这个的导师想要抉择的，所要推崇的或者想要弘扬的人间佛教了。好，第三点就是因太虚大师有新的启发，接着看到55页，老师刚开始学习佛法，就是也是他手边有什么了，所以他看到的就是三论的典籍跟唯识的论点，这个在注脚97有提到，由心发爱60年我在永光集。所以虽然当时候看中论，不太了解，但是也很欢喜，就感觉到与现实佛教界的差距。所以存在他内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法难道就是这样，或是佛教就是只是为人消灾超度吗，所以就是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中国自己发展形成的，还是在印度当时候就有一些转变，所以他就将重点放在所谓的印度佛教的研究了，这个在我们前面这边也有提到，就有提到说他最后抉择是将重心放在所谓的印度佛教的研究。好，那后来呢，经由太虚大师思想的启发，终于在《阿含经》中看到，佛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得到新的启发。导师认为他不是某个宗派的徒子徒孙，也不想要开立，一个新的宗派，也不是只是讲经论的法师，也不是为了考证或者为研究而研究的学者，他只是本着从教典得到一个信念，就是为佛法而学，为佛教而学，希望可以厘清楚一条不违佛法本意，又能适应现在人心的正道。这个不违背佛法本意，就是如果以我们这篇文章的这个章节名称，就是契理，契理就是符合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人心的正道，就契机嘛，这个正道就是他所要弘传的人间佛教，为佛法的注释尽一分佛弟子的责任。下面看到第三个要点，说明人间佛教的要义。好，一开始他先列出了他的之前的著作。这边提到早期的作品多数是讲记，就是他讲 宣讲的时候别人帮他记录下来的，晚年才是有写作的。好，不管是讲的、演讲的或是写作的内容，都是从教典自身。所以那乐章嘛，刚开始在大陆的时候是看的是清朝龙藏，它的编序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是这个日本大正大藏经所编辑的这个藏经，清朝龙藏的第一册是般若经啊，是般若经。那如果是大正藏，它的编辑第一册是阿含经，长阿含经。那古代中国的编藏，但是用千字文的、千字文哈，天地玄黄啊，什么宇宙洪荒这样子编的啊，所以那一龙藏其实蛮多，所以那早期是在大陆是阅龙藏，之后到台湾有因缘，他也在看过大正藏，所以那后期的著作，他有的有一些注脚。出处就是根据大正藏，那后来又看了南传大藏经，先看日译的，再看汉译的，所以他基本上将这些文献都看过之后，他才有办法去厘清，然后从哪里或者他的演变是什么，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所谓的方便的。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嘛，不管是讲说的或是写作的，都是从教典自身去探求适应现代的佛法，也就是什么要去除，当然就是你要掌握到那个关键核心，你才知道哪些是方便发展的，才有办法做到所谓的去鬼化天或是神化，回到佛法本意，现实人间的佛法。好，那明确有讨论人间佛教，在民国40年讲过的有《人间佛教序言》，从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还有《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个其实都收录在他的《佛在人间》这本书了。甚至后期我们应该是应顺文教基金会有把它编辑成人间佛教论集，那个就是从导师这些内容之外还抽了一些文章合集的。好，在他认为这个比较是序论，就是还没有写完整。好，那下面呢就是依着这篇人间佛教要略来解释人间佛教的主要的内容。他在文章上面它分多这几个，我们看一下瓜符一到四。这里瓜符一，这个都是在 那一个文章里面的内容。论题的核心，人、菩萨、佛，理论的核心，还有时代的倾向，第四个是修持的心要，从出发心修人间佛教，或者是所谓的初心菩萨要掌握的，就是也是他常讲的学佛三要：信愿、慈悲、智慧的。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好，论题核心，人、菩萨、佛，强调是从人发心修菩萨行，那因为修菩萨行而圆满成就佛道。好，所以跟人生佛教刚前面提到的52页这边太虚大师是依人圣行而进修大圣行，它不一样，所以它是基本上是不一样。好，接着下面又提到从人发心，出发心应该要认清自己是具烦恼身的，所以呢就应该要脚踏实地的，不应该要装腔作势去炫惑神奇，就迷惑在这个神秘的经验。除了知道自己是一个凡夫菩萨，具有这个烦恼之外呢，更要依着所谓的悲心真上。真上是依靠的依啊，或者是强而有力的依是。所以我们菩萨发心基本上就是要观众生苦， 或者观世间、哦、都在无常变化、哦、依着这样子想要帮助具利益众生、进而、哦、发心去行菩萨道，除了正信正见之外，还要力行十善的利他事业、哦、以护持佛法救度众生、哦、这个其实是这一章、哦、这个人间佛教要略论体核心这个主题它的要点，所以详细的可以再看回去了。我们后面就会提到了，在第八个主题解脱心跟菩萨心行这边，十善菩萨刚好在我们讲义的70页这边会再提到。好，这个是第九个主题，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好，到时候会再看到十善。好，接着在55页这边，理论的原则，理论原则它分三个，一个是法跟律的合一，第二个是缘起跟性空的统一，第三个是自利跟利他的统一。法跟律的合一，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啊。导就是在这个团体当中，或是佛法，用佛法去教导或是引导众生啊。那律用制度或者是律戒律，让团体中的人可以齐，就是一致。所以团体越大，这个规矩要越明确啊。哦、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佛教僧团要达到所谓的内部的人可以安心的修行解脱，就是要和合的本质，要怎么见解上面见合同解，戒合同行，然后利合同均，戒见利啊，戒还有见解，戒律见解还有利益，要这三个是本质，表现上就达到所谓的身与和共住，与和无争，意而同悦，最终达到对外可以让信众产生信服，对佛法有信心来学习，最终达到正法救助的目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不能只重视法，也不能呢只重视律，所以在发展上面就有所谓的持律者，就变成是严谨的持守戒律，持法者就大概就是重视法了。所以但是导师认为这个人间佛教应该是重视团体，下面提到了那团体当中就是要有这两个法跟律的并重，像在44页这边就提到了，专心修法的重法的大概就是不管不比较不重视戒律啦，那重视戒律的可能就有点是将持戒慢慢形式化，什么都轻重都受持，而没办法去因时因地的做调整。当然调整也不是个人的啦，就这个样的规矩戒律不符合，一般如果是依着这个大迦摄这个系统，大概是佛所制不能去，不能去掉，佛没有制不能忘制啊，它大概是这个系统，大概是这个原则啦。但是导师也有提到啦，就是要怎么改变齁，绝对不是个人或是某数人，就是团体僧团大多数人要全部同意才有办法。好，回到55页，所以导师这边就说，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就是佛法度化众生住世的根本原则。好，接着看到56页，重法轻视律制的话，即使心入是利他，也是个人的自由主义。这初期大圣的这个大菩萨大概都有这种倾向，所以导师反而是觉得应该是要靠团体。好，第二个缘起跟性空的统一，那这就是 缘起甚深，涅槃甚深的统一哈。啊，这是大乘法，尤其是龙树论的特色啊。缘起性空，只要是条件所成的法，所形成的存在的一切，它本质上就是无自性空了。所以它跟早期佛教缘起甚深、涅槃甚深的解释上不一样，它会将两个分作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所以有为无为，世间跟出世间，或世间跟圣意，好像是相对的。但是龙树的就是统一这两个，所以不是只有缘起性空，涅槃也是毕竟空的。好，第三个是智力利他统一，发心利他也不应该忽略自身的进化，否则未能自度焉能度人，因此要为了利益众生，一定要广学一切，菩萨要遍学一切法门，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去净化自身的烦恼。好，广学一切只是为了利益众生。老师有一句话叫以智化情，用智慧去净化或亲近我们的情爱。好，情啊，友情，友情嘛，众生也翻作友情，情本身就是有冲动这个动力。一般的我们如果没有认知，我们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家人上去追求，去努力不懈嘛。但是如果你知道世间的都是条件所成，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亲人其实都是相依互存，家人我们当然自然而然想要去关怀帮助，但是如果是遇到仇人怎么办？所以菩萨就是要做到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不是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口号，就是要观察到我们还有一切众生都是相互依靠，所以缘起嘛，观缘起其实就是都是种种条件而成就，而互相帮助，所以我们要帮助众生，要帮助一切的众生啊，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去用无我观去净化我们自身的情爱，不会只是为了个人，不会为了我们以我们为出发点。所谓的情爱就是以我们为出发点，我们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家人，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嘛，所以依着我而有我所，依着我爱有我所爱嘛，所以用智慧去净化这个我们的这种情爱，情是一种冲动力啦，但是如果正确的努力它就是好的，如果不正确当然就是不好。所以这边讲的是自利跟利他统一，说不是只是帮助别人而自己的烦恼没有办法去看到或者去降服。所以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应该重视要净化自身的，接着才有办法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以悲心而学一切法，而去实践帮助众生。好，所做的世间正业就是菩萨行。那这个关键在后面会提到，就是依三心啊。好，你依着三心所做的一切善行，都可以是菩萨行，菩萨行才可以成就佛道。所以这个关键，这个彼此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好，那时代倾向这边呢，它一样分作几个，一个是青年的时代，第二个是处世。这边的处世就是不是离开世间离开人群去修行，反而是要在世间人群中去修行，叫处世的时代。那第三个是集体的时代。好，那我们依序来看一下啊。这边有提到是青年的时代，就是少壮的青年渐渐的演化为社会中心，因此应该重视青年的佛教。那记得我们这篇导师写是民国78年的时候了，78年。那现在如果当时候的是所谓的青壮年，那经过现在大概是差不多是快40年。那这些人大概也慢慢老了啦， 所以就是说，哎，他其实说应该是要重视每一个时期啊，青少年啊，青壮年的一个学佛的机缘啊。好，接着57页这边说到啊，这不是说老年不能学菩萨行，而是说应该重视少壮的皈依跟信仰。是应少壮的佛教呢，必然是重于利他，所以人菩萨行的大乘佛法是适应少壮唯一契机的法门。这个印象中啦，在那边哈，导师就在这篇《人间佛教序言》这边哈，啊，这个地方好像是举《人间佛教要略》这个青年时代，好像是举那个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哈。善财童子是年轻人哈。那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了哈，后面也会提到这个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前面也有哈，可是他。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齁，不太一样。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了齁。所以应该重视它的接引齁。其实这个以现在来说其实有点难度了齁。这个就变成说家庭的，其实我们现在学佛的长辈有没有办法影响到晚辈？哈，现在人生的少，甚至没有生嘛。哈，那生的少，那又很爱护。那现在的可能一出生就拿着手机、平板，所以这个可能，可能不太容易的。哈，不过这个就是一种倾向。哈，佛法本来就是要，它的方法本来就是要解脱的啦。它就不是在我们这个世间，或者是我们在生活经验上去，让我们追求所谓的物质上面的满足。好，那我们现在可能物质上没有缺少了，啊，精神上大概就是用所谓的五欲去充实我们精神上的，好，所以可能要打游戏啊，玩手机之类的，哈，这个时代就是比较难的是这样啊，那应该有很多啦。我们说佛法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要跟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很热闹的，基本上这可以吸引到年轻人，好，但是这样的方法，好，这样方法其实没办法达到所谓的修止修观嘛。你修止修观，基本上你还是要先专注，或者是将我们的心静下来。这个都跟世间的这种所谓的娱乐啊，或者是热闹啊，是相反的。所以这个其实想修行的，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些善根。就是过去累积的一些因缘啊，福德因缘啊，它才会在这个世间，在现在这个社会，他才有办法想修行啊。接着说到处世啊，处世我们刚说到了啊，就是没有离开这个世间，离开人群啊。所以这边有提到，佛教本是在人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候的啊，佛跟弟子是经常游化人间，就算是住在山林啊。就深山或者是在森林中了，但是为了每天呢，每天为了乞食呢，都是要进入这个村落还有城市，那必然会跟人接触，那接触的过程呢，其实也随缘的去宣扬佛法，所以佛事的佛跟弟子基本上都是游化人间的。因此修菩萨行的应该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去弘传播法音，在不离世间不离众生的原则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这一个跟老师也常一句话嘛，静心第一，利他为上。这哪个是最重要？其实两个都很重要了。好，第三个是集体时代，就是团体啊。那这个团体呢，当然在佛事的时候有团体， 这边先说到，在佛事的时候有几个特殊的例子，像大迦叶喜欢修陀陀行啊。经典上也有记载，佛曾劝他回到僧团中共住，在注脚105，像杂案经就有提到，他年纪大了，他修陀陀行，陀陀行有很多支，支就是部分，有的喜欢一坐式、长起式、树下坐，这些都是陀陀行的一个内容之一。他是着那个粪澡衣，就是捡人家不要的布，拼凑成衣服，那这样子就会衣，粪扫衣比较重，可是它就没有，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就佛这么说，他觉得他想要这么做，佛也觉得可以，所以在这个杂案经这边没有全部引出来，因为后来大迦叶就讲了，他修陀陀行啊，怎样怎样又怎样功德，佛也赞许，所以他就没有。另外是优婆离想独处修行，那佛也要他住在僧团中。那佛自称也是僧树，就是僧团中的一份子。下面，佛法是集体生活来完成事己。我们刚刚提到嘛，这个团体中，这个僧团当中，如果是健全僧团，有所谓的和合、安乐、清净的话，那里面的人就可以在里面修行的人就可以呢解脱，对外呢让信众信服，达到正法久住啊。所以这样子跟中国所说的出家或者学佛就是隐士隐遁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经典中我们常看到是虚身啊，就是这个团体健全嘛，就算是外道来修学。这个虚身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候，这在导师的佛法概论或者是杂案经就有提到，他是外道的其中一个，但是这个人据说很聪明。佛教兴盛之后，国王、大富长者都来护持佛法、护持僧团，所以这些其他的外道的修行者都没有办法受到供养。这时候呢，很多的外道群体就推派这个虚僧，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来出家干嘛？来学习佛法，之后呢，去应用这个佛法的，去弘扬他们自己的法啦。这有点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说是佛教，但其实不是佛教，类似附佛外道但是他是真的有来佛教出家。刚开始出家动机不纯正，但是后来慢慢学习，他最终也是证阿罗汉的解脱的所以那个在《佛法概论》，老师就举这个例子，是说这个僧团如果是健全的话，就算是外教的出家动机不纯正的到最终也可以解脱所以这边才说这个集体生活来完成自己正法久住。好，下面接着提到适应现代不但是出家的僧团要更合理化在家的弟子修学菩萨行，也应该组织健全的团体来从事利他的事业好，接着说到修持的心要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学佛三要。我们这篇文章其实，提过蛮多了。多次的，学佛三要信、智、悲那依此修习游虑于利他的就是菩萨行。所以刚提到就是要依的三心的善行、正行都是算菩萨行。过去导师有写一篇学佛三要这三要就是信愿，就是大圣的愿菩提心。这个在我们后面的第九个主题也有提到，也是解释这个内容。信愿慈悲智慧在讲义66页这边开始一直到68。 好，第二个是慈悲，第三个是智慧。那这边智慧导师有解释：依缘起而圣解空性。这边的圣解哈，其实就是不是真的体证到空性的哈。如果体证到空性的啊，大概也没有问题。好，所以在前面有后面也会提到引用自利利他那边内容，菩萨初学菩萨初发心嘛哦。怎么不担心会种造这个种的恶业，堕到受苦，乃至退失菩萨道或菩提心？导师就有提到，除了发这个心愿菩提慈悲心之外，还要最重要就是圣解空性。他这边就有解释嘛，依缘起，就依着缘起去观察了知啊。所谓的缘起，就是当然最完整的。就十二支缘起是说明人为什么从死到生，生到死，生生不已的轮回，它是最完整的嘛？无明缘行到生老死，又被苦恼，存大苦聚集。但是其实除了讲这个之外，任何的法的形成都是有因有缘，它不会是独一。我们刚刚说，缘起性空嘛。或者是缘起，它所代表就是无自性空。无自性不是说没有这些众生、没有现象、没有作用影响，而是说这些现象作用一切法的存在没有独一性。它独一就是自己就可以生起来，可以形成，没有恒常，就是它不会不变的。恒常就是不变，但是它一直在改变。它不是实有，所以无自性没有，或是空，它不是在否定没有，是否定没有恒常独一实有。所以如果我们具有这样的观念，遇到事情，我们大概就可以降低，好的事情我们不要起贪心啊，痛苦的事不要去嗔心，乃至想要远离啊，该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处理。好，所以这边的圣解空性，这个圣解，这个字其实就是深刻的理解到空性。那这样是什么概念哦？不是说遇到事情，你用空这个概念去取代它，去对治这个升起的烦恼，而是我们清楚了知这个烦恼，了知这个现在的困难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去解决啦。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是在结果上去改变。什么叫结果上改变？我们今天生病了，我们今天没有钱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贫穷困苦，那一定有原因的。好，当然你今生没有好好的去赚钱，或者是找工作，或者是没有节制我们的开销，当然都会导致，但是它有一个跟过去的一个因有关系啊，所以一般说你就悭贪才会贫穷困苦。所以我们不要只想在现在这个结果上去改变，应该是制造或者是避免现在痛苦的痛苦，其实是这种结果了啦。避免现在这个果的这个因，就是不要造这个因嘛。所以要去观种种的现象都可以改变的。导师在讲这个因果业报，有些观念我们要具足嘛。其实当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这么觉得，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要去提醒自己。他有提到那个我们上一篇文章所讲的嘛，在道在平常日用中有提到深信因果业报，自利创自作自受嘛，自利创造非他利啊，前途光明非绝望，善恶有报非不定，机会均等非特殊啦。所以这个其实都跟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所以这边圣解空性不是你去做一个空去对治现在的烦恼，而是当有烦恼升起，痛苦的境界或是痛苦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去观它都是条件所成，痛苦可会消散的，会没有的，会改变的啦，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深刻的去建立的。 就像正见一样啊，深刻的去正确的理解。但是这个正见是要择善而固执，是不会因为任何的说法或是其他的人的而改变的。好，下面就提到这个有性无智长愚痴，有智无性长邪见。这个注脚108是有提到，就是瓜福山是导师的著作提到大波涅盘经还有大毗婆沙论。好，那跟下58页这个内容好像又可能是不同的面向了。有性无智长愚痴，这个比较是共通的。后面在58页这边讲的有信心跟智慧增上，悲心不足就是恶圣，这比较是从菩萨行。所以我们刚刚说嘛，导师这个内容上面这边讲的内容是摘要，人间佛教要略，前面那里的这个摘要的内容，所以那个完整来看你要去看一下人间佛教要略这篇文章。因为这句话跟下面的解释，他们这边讲的其实是说的就是要具足三心，大圣三心啊。所以第一个是有信还有智增上，悲心不足那就是二圣。因为你有信还有智慧，但是没有帮助其他众生的心啊，就是声闻行嘛。那有信智慧不足，虽以慈悲心而广作立身的事善事，不免是败坏菩萨。那这边败坏菩萨就是什么？修学菩萨而失败，等于就如一般的慈善家了，一种世间的这个救济的事业，所以它跟菩萨没关系。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嘛，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完整的佛法，或者是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是不是菩萨的关键？就是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依着什么？依着大悲心，依大悲心才生菩提心。那你要去坚固菩提心，你就要知道一切的现象都是缘起所成，就是条件所成啊，都是缘起的啦。所以它没有恒常不变、独一时有哦，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去坚固我们的菩提愿啊，升起我们平等救度一切众生的心。因为如果你没有去观它是缘起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众生是我讨厌的，那应该就是永远就是讨厌的。要永远讨厌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升起慈悲心，想要去帮助他。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啊，有些情况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你可以有帮助的心。但是有些情况啊，反而是相反。有的人是跟家人很好很亲近，有人是跟家人不亲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观这个众生啊，冤亲无定，就亲人跟仇人是没有固定的。那怎么可以观他是没有固定没有决定？就是要知道一切现象都是缘起的，条件所成。那我们刚刚说这一句啊，有智无性无信还是有信无智呢？这个比较站在智慧跟信心的部分呢。所以只有信心，但你不会分别这个道理，那就是盲从、盲目的信仰。就像一般讲的，这个宗教就是一个信心呢。所以佛教讲的信心，在导师的《信心及其修学》这篇文章《学佛三要》当中，它就分几个嘛。第一个是信顺。就大概别人说我们就接受了。第二个要信可，信可就是信人认知，所以我们要经过理解觉得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信三宝，我们就要理清楚的知道佛为什么有功德，法为什么是宝，身为什么是宝。所以我们要理解之后才会对这三个对象产生信心啊。好，佛是由人成就佛道的嘛，他说的法确实可以让我们解脱，佛弟子也有依着佛教导而解脱的，所以我们这样子才有办法升起归信三宝 对三宝、对佛法产生信心。所以第二个是信可，第三个是信求。那你要达到所谓的佛或是圣者经验，你就去实践嘛。最后达到所谓的正信，这个正信就是所谓的心清净，可以一直相续。那怎么可以达到念念都清净？那就是体证实相，断了烦恼。好，所以老师在那一篇文章，这个阶段啊，正信大概就是声闻，就是出果，菩萨大概是出地啊。所以如果只有信心没有分别能力的话，大概就会盲信啊。哦，那有智慧没有信，没有这种信仰，大概会依着自己的所理解，那就是邪见啊。因为没有一个对象，你会觉得好像不可能哦。因为你以我们凡夫的理解哦，有些佛菩萨的一些特殊的能力哦，你会觉得不太可能哦，就不会相信。好，看一下这个注脚108，好，这个在大波涅盘经哦，他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两边的内容，大波涅盘经跟大毗婆沙论，其实是导师哦在光福山说的啦。我们看一下大波涅盘经怎么说，他说有两种人会谤佛法身，一个是不信。因为他有诚心啊，第二个是虽信但不能理解。好，所以第一种是不信，大概就是他有智慧他不相信。若人有信心没有智慧，这个人就会增长无明。有智慧没有信心，增长邪见。好，所以不信的人呢，因为他诚心，所以就会说没有三宝。因为他不信嘛，所以这边讲的哦，有智无信长邪见嘛。那有信的人他没办法去理解，没有智慧颠倒解说，让听到佛法的人就会误解，反而会造成去谤三宝。所以有这两种人都会谤三宝。好，那光福山这边就提到了，就是完整的学佛，健全而完善的学佛，信心智慧跟慈悲都要具足。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两部，刚刚我们看到瓜福一跟瓜福二的内容。好，那以上我们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接着再看到下一个主题，第八个主题。好，先休息。